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请坐。很显然，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福音题，是耶稣主耶稣设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第一节，
常常祷告，
要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英文里面不可灰心的灰心是讲到是说不要放弃 ，never give up， 不要放弃在上帝面前祷告。你没有祷告吗？今天有没有祷告？早上起来，为什么是请祷告？你祷告是期望上帝快快的去成就呢，还是说，哎呀，我祷告纯粹是为了，我无聊，我讲讲话，我心里舒服了，然后对于我祷告的事情，我根本就无所谓，上帝听还是不听，上帝愿意不愿意成就我今天向他祷告的事情？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心态？说我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当然是要希望能够上帝听见，对吧？而且呢，希望上帝听见了之后，能够照着我请求的事情为我去成就，是不是？我们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愿望跟那个态度。很显然，我们每次祷告上帝都听吗？上帝可以是每一次都听见，但是上帝每一次会照着我们所请求的答应给我们吗？你们的经验是什么？你祷告十件事情，是有九件没有上帝好像没有来回应你，还是说有十件事情有九件上帝听了，结果呢还有一件没有听我的祷告，没有成就我祷告的事情？还是说我祷告十件事情，上帝有50%有五件听的，五件没有听？无论在你的祷告，他的这个什么，是不是成活率？应该不是，是成就率，他到底是多少？耶稣说，一个你要养成一个经常为你大事小事常常祷告的一个习惯。第二个事情是说，当你说我祷告的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我要继续怎么做？继续坚持的祷告，祷告到上帝必须要回应，必须要垂听。可是你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上帝有时候会怎么样？好像是你看这个这一节是第几节的？第七节，他说神的选民，上帝的子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段话到底讲了什么事情？一个，你的祷告常常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白天祷告，晚上祷告，但是你晚上祷告几次，白天祷告几次，就看你。总之，你在醒着的时候是祷告的，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降临的时候。第二点是说，我们看到是说，上帝会为你祷告的事情怎么样？会忍住，好像不给你回应，不给你立刻去成就， 我们来讨论思想一下，到底为了什么？上帝为什么不是有求必应？我们祷告什么事情，他就成就什么事情，好像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大。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有时候会冷着，好像他好像没听见一样，他好像睡着一样，他好像完全没有给我们一个证据，显明是说他听到了。上帝会忍住，他暂时不回应我们。可是呢，这段话是说，如果你昼夜祷告，上帝忍着，但是呢，最终呢，在你不断的不灰心、不放弃，而去昼夜的、常常的在祷告的时候，终究上帝会为我们成就。可问题是说，这个度是怎么样子的？假如说你祷告的事情根本就是不公不义的，你祷告的事情成就的会制造更多的这个纷争，你祷告成就的事情会跟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产生更大的冲突，甚至会你祷告成就的事情会产生更大的罪恶，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是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坚持不放弃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白天黑夜都能够持续的去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我们要思想上帝为什么此时此刻不回应我的祷告，会不会因为我祷告的动机和内容需要改变，或许我要审查我自己祷告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公义和他慈爱的这个本性。假如说在我祷告当中，我察觉到上帝没有及时的回应我，是因为我这边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要调整。假如说在你祷告当中，你看到上帝没有及时回应的时候，你还是察觉自己祷告的事情是公的，是义的，是符合上帝的慈爱的，符合上帝的圣洁，它是无罪的，是完全正直的，是合理的，这样的祷告，昼夜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最终怎么样才会成就？你看到没有？因为上帝是完全公义的。耶稣在这里设了一个跟上帝的心情完全对立的一个反面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这一个在某一个城里面有一个官，他是什么？不惧怕上帝，也不会尊重世界上其他的人，因为他什么？他是当权者，他是有审判的权利，是别人要求他，他不需要去求别人。心中不惧怕上帝，目中就无人，就不会把人当成人看待。那这样一个圣经刚才这里讲到，是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他不像上帝一样是完全公义的、公正的。当一个城里面寡妇，这个寡妇为什么可以锲而不舍地去寻求这一个不义的官的帮助呢？是因为她是一个寡妇，被她的对头不断地在欺负，不断地受这个冤枉，不断地可能被这一个对头来欺负和剥削。寡妇已经没有了丈夫，不知道她有没有孩子。总之他是在道理上面，在这个法律上面，他是被欺负的，他是弱者，他是有权利去寻求这一个审判的官给予他一个公正的对待。所以说他所锲而不舍的不断的去缠磨这一个可以有机会给他伸冤的这个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受害者，他是可以寻求这个公义，寻求公平的对待。相比于上帝来说的话，这个不义的官的去答应这个寡妇所请求的事情，是因为他嫌他烦，是嫌他来搅扰自己，嫌他不断的来纠缠。可是上帝要成就他子民向他祷告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你不断的烦上帝，然后上帝说呵呵你太烦了，我给你吧。很显然，上帝跟这一个不义的官司不能够怎么样相提并论。上帝有他有绝对的主权，也有绝对的公义，也有绝对的慈爱，他也有绝对的能力。他要答应你的祷告，应该会有一些的条件。第一，他要成就你的事情，你期望成就的事情是不会跟上帝的本性相违背、相抵触的。上帝不可以去答应你所请求的事情是跟他的本性相抵触的。他不会去成就一件事情，成就了你就对别人不公平了。他成就了你，让你产生了更加这个贪心的这个心。比方说有人说，上帝啊，那我真实听到的，我现在去买彩券啊，现在是1000万或者1亿了，我花10块钱去买了，买到了之后你让我中吧，中了之后怎么样，我就拿多少钱来孝敬你。如果说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祷告的话，上帝都成就的话，这天下会怎么样？或者是上帝说啊，有人说，上帝啊，我今天啊，这个拉斯维加斯去玩一圈，然后我去赌两把，赌到了之后啊，我就答应给你多少钱啊，来接你造教堂。上帝愿不愿意答应你？我看中了一个女孩子，这么漂亮，比我的太太更漂亮啊，我要了，行不行？那我做我的二奶、三奶，上帝一定不会答应的。所以说，你要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这祷告的事情跟上帝的公义、圣洁和慈爱的本性有没有违背。假如是损人利己的事情，上帝不会成就；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纯粹是为了拿人玩的事情，上帝也不会成就你的祷告。只有你在真正的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不是照着你的这个喜欢，而是照着你实际的需要。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实际需要是什么。今天我缺1块钱，我就求上帝给我1块钱，而不是说，上帝啊，我缺1块钱，你给我10块钱或是20块钱。上帝不愿意助长你的什么。可是上帝说，孩子啊，你求1块钱太少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过不了1个月之后，或 一天之后，你可能就会缺10块钱。所以说，当你在求1块钱的时候呢，上帝可能已经为你预备了10块钱。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的就是这么一点，上帝知道的是更远。上帝为了成就，都不需要你第二次去祷告。为什么？所以说他给你更多。这段话啊，最后一节的话，其实是我对于这里的翻译是有那个疑问的，所以说我昨天就特别的去查。最后一节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人子指的是主耶稣，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给当时的门徒听。也跟我们现在的人讲，对吧？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里这个信德啊，其实你英文上 NRSV 的话，这个新约我们用的这个版本的话，它叫 faith， 就是说是个信德。可是你看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是这样翻的，其实这个信德翻其实并不是很准确，应该是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有这种信心的人吗？就是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我们昼夜的呼吁上帝，相信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会为我们伸冤，会成就我们实际所需要的事，所有的一切。你有这样信心吗？因为信德会让我们联想到什么？信德好像联想到我们的好像品格。这里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如果说错误的推论的话，是说，当你常常祷告不灰心， 然后呢，昼夜的祷告，然后呢，好像就变成一种你的品德。其实不是，不能够这样来看待，因为你所向上帝祈求的事情，不是因为你的品德去换取，啊，上帝要听你的祷告。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是说，你对上帝有信心吗？你对上帝有基本的信心吗？基本的信心是说，我的实际需要和我所受的冤屈，当我不断的把这件事情呈明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怎么样成就，是没有怀疑的。人为什么会放弃祷告灰心呢？一方面是对上帝的了解不够，另外一方面的时候，可能你祷告的事情因为站不住脚，你祷告的事情是并不是正直，并不是公义的，所以你越祷告越灰心。也许呢，聪明的人，你祷告到后来上帝成就的时候，你更加不信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明明知道上帝成就我这件事情啊，并不是完全公义的，那上帝就变成偏袒，袒护你。唯有人能够在上帝和人面前和自己的良心面前所祷告的事情都能够站住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在这个时候才要写明他是不是不放弃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愿不愿意常常去祷告，昼夜的向上帝祷告。这个才是这才是一个正面。我们很看到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很显然的，到底这一个不义的官，他说我既不怕上帝，不惧怕上帝，对上帝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也不怕了。这个人到底是无神论者呢，还是什么来的？不是，他既然说肯定有神，对吧？也肯定有人，其实这个人是有神论者，这个所谓不义的官，只是说他非常的自大到是说有神又怎么样，我也不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为了要写明我们所信的上帝，所跟随的，比这个不义的官要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甚至能力不知道要多大多少倍。今天，或是说你在听完这篇东西，这个圣经的内容之后，你去可不可以去拿好像一把尺一样去衡量一下你等会儿会祷告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看完圣经之后，听完这个分解之后，如果能够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现在要去祷告的事情上的时候，然后呢，你有些事情祷告的事情如果不止一件的话，那么你可以说有些祷告就可以停止不用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明知道上帝不会去成就，你越祷告你越灰心，因为不会成就。唯有你监察了你自己祷告的内容之后，还是值得继续坚持去祷告，不断的去祷告，那么你就可以一定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上帝一个正面的。其实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学会知道我不是全知，我们在祷告中是学会上帝是全知。所以说在我们越祷告的过程之中，我们有时候就知道什么，我们越要否定和放弃，在这个自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是像上帝那样全知的情况之下，上帝的这个全知才能够显明出来。这样子我们至少在祷告的态度上是准确的。然后我还要谈一谈，是说上帝为什么要人呢？他其实很多事情他可以立刻就成就，假如这件事情是跟他的本性没有违背，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忍耐？ 明明三天之内就可以成就的事情，他要偏偏拖个三个月，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会有。为什么？他要操练，因为他要操练一个信徒，你能不能够三天可以成就的事情，要你花三个月去祷告。然后呢，我们能够知道啊，容易得来的怎么样？不容易得来的，你才会珍惜。上帝能够在他为了要操练你的信心的事情上，他可能把这个什么磨练你、操练你的事情加长。当然，这是因为这前提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十分紧急的情况之下，不会给你的生命造成那个立刻的威胁的情况之下，你祷告的事情也是美好的，上帝愿意去成就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使你以后在选择祷告的内容上面会更加的精确，而且你会更加的认识上帝的信心。所以说，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其实一直要鼓励我们基督徒说，上帝太美好，上帝他关心我们的祷告，他也愿意我们去常常的、不断的、不放弃的祷告。耶稣会这样鼓励我们，是因为上帝一定不嫌烦，他没有烦的这个像人一样会烦的一个心理素质。上帝的心理素质是超然的，他如果要烦的话，一样的，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不可能会呼求上帝，对吧？如果他会嫌烦的话，那就我以前都讲过，上帝这个忧郁症非常严重。上帝的能力促使他对于人的祷告，他会坚强，但是他不会烦，因为是这样，他才是上帝。而我们呢，我们的心理素质就很容易变化，我们会因为旁边人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祷告就没法坚持，或者是说一个非信徒的朋友告诉说，你的上帝，你看你这么爱他，你这么虔诚，每个礼拜都来敬拜上帝，常常的这个学圣经，常常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有团契的生活，甚至常常的昼夜的祷告，你看上帝并没有像你们非基督徒一样这么顺风顺水，做什么事情好像都非常的成功顺利，反而你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你说你宣告的上帝那么的爱你，或是那么的全能，为什么他不听，给你这么多的这个什么我讲两个例子是真实。第一个例子是，有人开始做生意，然后就来问牧师，说我找了11家的店，终于开中了这家店，可不可以把它拿来做生意？说可以啊，结果就拿来之后是每个月赔钱，赔了27万，赔到他非常的很多次的进食祷告。可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又出现一家店，问牧师可不可以买下来，说可以，但又买下来。 第二家买下来之后呢，不亏钱，而且慢慢都还有盈利。他亏钱的原因，我们知道，或是我知道，他在可能在中国赚的这些钱全部亏进去。可是上帝又把中国的钱，一大笔的钱放在他手里面，去让他运作。结果呢，他在经历过亏钱，然后别人给他一大笔的钱让他去帮忙做投资的情况之下，他一下子从一个亏钱的生意的状态整个翻转过来。所以说没有停止聚会，也没有停止跟牧师祷告。是牧师第一次告诉他，哎，你开的店拿来吧，没问题，亏了。他说如果那个时候他就说，你看上帝没有透过牧师让我风光发达一下子，反而是这么多年每个月都亏，把所有他国内赚的钱全部亏进去了。可是呢，很稀奇的时候他还有地方住，这是一个例子。最近又有出现一个例子，这个家庭非常迫切，他们正在等待，说也是反映我们，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家庭，也是看了两家店，两家问牧师说，怎么办，上帝如果不成就的话，我们这样亏下去就亏大了。牧师跟他们这家也一同在经历，我也在晚上最近这么迫切的为几个家庭在祷告，摇动上帝的手，上帝啊，到底你要忍耐到几时呢，才能够把他们从这一个月月天天每一天都亏钱，每个月都亏钱的状态底下翻转过来。当然他们的实力比前面那个家庭还要大，所以说呢，但是也非常的关键。其实这些都很贱，还好上帝已经在几年前预备了这一个亏钱的例子，对吧，让我知道是说亏钱不一定是不是上帝不爱这个家庭，不爱这一个人，亏钱有可能是真正因为上帝爱这一个人，有一天可以使这一个人可以承受更大的这什么更大的使命和任务。中国古时候都有怎么样，有智慧说天将降大任于世人的时候，必怎么样？劳其心志，劳其心志，饿其体肤，啊，劳其筋骨，行拂乱去所谓。你们知道了，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上帝的爱有时候是让你一下子这个大，也就是说，上帝给你多的，他要怎么样？多用。可是你基督徒经历的生意上的失败亏钱，不是上帝不爱你不理解。我们都知道这个最基本的信心是什么，最基本的信心，今天我所经历的事情不是因为我犯罪而受苦，那么我这个受苦一定是后面带着什么一个更大的祝福。听清楚吗？假如说我所做的今天的一切所受的苦不是因为我自作自受，不是因为我犯罪我受的管教或是惩戒，那么你今天所受的苦所亏的钱将会成为上帝一个什么后面有一座可能大山一样的祝福。有领导，因为上帝始终要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怎么样为他做见证，荣耀他。所以说这个家庭怎么样，前面的家庭没有因为亏钱离弃上帝，反而是什么更加紧密，他们是一个整个家族在面对这件事情，他们的关系就越紧密。在这个困境当中，后面是那现在是要 见证第二个家庭，在另外一个家庭的规则当中，上帝怎么样用奇妙的手去翻转，让我们知道。主，谢谢你，人子来，主耶稣来，要寻找地上有信心的人。当然有好品德的人更好，因为往往好品德的人看不起，好品德的人会轻视跟随你的人，觉得跟随你的人都不够他们有好的品性品格，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上帝的帮助。所以你要来到地上的时候，你来寻找那些不灰心向你祷告的人，你要在地上寻找那些相信你终究会成就那些我们真正需要的事情，让我们有这基本的信心，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的所祷告祈求的事情上去监察分类，哪些事情可以停止祷告，不必祷告，哪些事情可以继续持续的去祷告，因为相信主必定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